弟兄姊妹，我们设一个 timer，10分钟，好，我们做一个10分钟简短的分享。这个分享的感动呢，也是源自于我们今天在开车来的路上，有一些跟妹妹之间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谈到了一个佛教，因为我们是华人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了拉杰拿这个像，他拜他们的偶像。那我们华人呢，在很多或多或少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佛教影响。啊，好，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今天把我们招聚在这里，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在这里听圣经的分享，我们也听弟兄姐妹在信仰上的各样的分享。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感动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信息、每一个游戏、每一个活动，主啊，都有你的美意在里面，让我们得造就。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仰望恭敬，在你的面前，求你恩高孩子的口，让我能够用简短的时间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我们如何看待佛教。当我们对这样一个宗教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再反过来看我们所信的，你给我们的真理、生命之道。我们就有更多的看见，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讲得明白，也听得清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来非常简单的看一看佛教是什么。我自己呢，从小就听这个词，我也去庙里面拜菩萨，在信主之前，但是我自己就想起来了，在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弄清楚我拜的是什么。我听到了很多关键词，佛祖、菩萨，对吧？十八罗汉，这个天道是六道轮回。我听了很多这些关键词，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弄清楚什么是背后的含义。我也就是凭着一个热情，盲目的在拜。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佛教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这个宗教思想是什么？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客观的一个理解。首先，我想把我的思维用这个图表的形式来表现。我们先看几个关键词：佛，大家都听过；菩萨，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写；PS，罗汉，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写；LH，这是第一梯队的。偶像，大 boss，第二梯队的，我们说的有六道轮回，一二三四五六，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佛教里面讲究的就是这个芸芸众生都有他的灵，这个灵就是一种物质、一种东西、一种意识，它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地去循环，它跳不出这个圈。那么佛教所要求的就是把我们通过修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积功德，要跳出这个轮回，进入到这个。大 boss 的这个圈子里面，好，那么呢，我们先说什么是佛。佛在他的这个宗教里面所表达的是开悟的人，所以他的本质是一个人，只不过他开悟了。他开悟到一个什么境界呢？他能够跳出六道轮回，他成为了第一个成功晋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成为了佛。那么佛，我们经常听到一个字叫佛祖，这个祖就是那个第一位。第一位成佛的人就是释迦牟尼，除了释迦牟尼以外，没有人可以称为佛祖，他们都称为佛。所以我们会听到弥勒佛，各种各样的佛。那些佛呢，就是在释迦牟尼之后也一样晋级成佛的人。好，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菩萨。菩萨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即将要成佛但还没有成佛，正在成佛的路上的那些，他们称为菩萨。我们经常听到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几位菩萨，他们各有各的专业，术业有专攻，做不同的事情。（括弧在这个宗教里面，还有罗汉。罗汉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已经跳出了六道轮回，通过自己的开悟、自己的修行积累，然后呢，成为了罗汉。罗汉最大的本质就是他不用再忍受六道轮回中间的痛苦，他已经。OK 了，成功了，圆满了，这就是罗汉。 那么罗汉和佛祖之间正好禅菩萨。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已经是罗汉了，你满足了吗？不满足，我还想要成佛，所以我在成佛的路上，我会先当菩萨。这就是这三个偶像概念的基本关系。那么佛祖所对应的这个是大乘佛教，大家听过这个概念，大乘小乘，对不对？我是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来看这个大乘跟小乘是什么回事。简单的说啊，大乘佛教就是追求人不仅要脱离六道轮回，然后你还要成佛。成佛的最大特点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我还要普度众生，我还要帮着别人解决问题，我有爱心，我有慈悲，我有责任感，所以我就成了佛。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终极追求。小乘佛教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小富即安。如果我脱离了六道轮回，我成为了罗汉，我自己没问题了，我打勾了就 OK 了，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所以小乘跟大乘，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语言去理解，就是小乘追求的是自己搞定解决问题，大乘追求的是我自己解决问题，我还要帮别人。大家可以不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以前呢去看很多的佛教的书籍，我就光这两个概念，我花了老半天我都没搞清楚。后来我发现，我们还不如用这样的简单的方式去理解、去体会。那么菩萨就是介于中间的，满足了他还想要有更高追求的这个过程中的这几位。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六道轮回，第一个是天道，第二个是阿修罗，第三个是人道，第四个是动物，第五个是鬼，第六个是地狱。这六个道啊，佛教的思想是，只要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灵啊，这个灵不是基督信仰里面讲的灵，因为我们基督信仰所说的这个灵特指人的灵魂，这是神的灵给我们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里面这个佛教所说的这个灵，就是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它没有这个具体的本体，它会在六道轮回中不停的滚动、跳动。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阶段完成之后，你一定会到另外一个轮回。那么你在这个时间阶段完成了以后，你一定会到另外一个轮回。那么决定于你下一个轮回是哪一道的是什么呢？佛教里认为是你在这一个期间的功德，就是你积的善事、你积的功德，决定了你下一次去哪一个道。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在这里了，大家仔细想，如果我已经到了天道，天道就是说我没有痛苦；阿修罗道就是我没有了人的痛苦，但是呢，我还要战斗，我还有这个战斗的力量，我还在征战之中。人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你已经是一个人了，看上去很幸福，可是你有七情六欲，你有悲欢离合，对吧？你有死亡，所以你有忧愁和痛苦。动物就不用说了，被奴役、被利用，鬼啊，很痛苦，但是呢，它还比地狱好一点，地狱就是最大的痛苦。所以这六个道，每一个道都有自己的从好到次的这么一个区分。那么决定你下一次去哪里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努力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呢，在这个系统里面，它给了人希望，也给了人绝望。希望在于你只要这一辈子好好努力，下一辈子可以更好。比如说你是人，你下一辈子可以到阿修罗，或者你可以到天道。所以这是希望。那么绝望是什么呢？即使你到了天道，你下一次只要你跳不出六道轮回，你下一次还得更惨。这就是绝望。所以他通过这个希望和绝望，让人不停地去修行、去努力，以至于你要突破自己，达到晋升于大 boss 的阶段。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那你就脱离痛苦了。所以这就是佛教的核心思想，它给人一个动力去往前，去所谓的修身，啊，去积德。那么我想打个比方呢，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六道轮回比成一个学校，所有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灵都在这个里面循环。你们都没有毕业，我们都没有毕业（括弧是他们都没有毕业）。那么，当毕业了的人进入了这个毕业的状态，他在社会上有罗汉、菩萨或者是佛。但是，当你没有毕业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优等生、保送生、成绩普通的学生、差的学生、被开除的学生，对吧？但是你都是学生，你都没有毕业。所以，佛教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我是想用这幅图画来帮助大家大概的去理解。什么是大乘佛教？他们追求什么？什么是小乘佛教？他们追求什么？为什么罗汉、菩萨和佛它之间有不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然后在这个六道轮回把人局限在这个宗教的痛苦里面，它给人希望，也给人绝望。 他 push 你，逼着你一定要脱离。这就是我对佛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分享。最后，如果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提两个问题供大家去思考。我们之所以理解了这些佛教，我们能不能从这个体系里面看出一个很本质性的一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如果人所有的世界上万物都有灵的这个东西，总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那么最初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简单的说，这个灵或者这个生命，它的来源于何处？佛教不解释这个问题，他说他就在那里，他不回答生命的出处，这些东西最早是从哪里来的？第二，关于这个佛，他既然自己都说了，他是一个开悟的人，那么他是不是这个世界终极的主宰呢？是不是至高权威呢？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从六道轮回中的人道跳出来的，所以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如果是至高权威的话，那他的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力量帮助他从人道到了佛？这个顶级大 boss，佛教不解释，他只说开悟了。然后从罗汉晋升成佛，他们两个，sorry，时间到了，最后一个，他们两个互相鄙视。大乘佛教觉得小乘佛教你小富即安，你很自私，你没有慈悲的心，你只管自己不管别人，所以看不起他，而他也看不起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多管闲事，你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不就够了吗？你为什么要去管别人呢？所以当他们这样互相鄙视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罗汉变成佛祖，他的原动力是什么？我们听上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美好，就是我不管要管自己，我还要管普度众生，听上去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这是爱。可是对他来说，在佛教的系统里面，他解释不了你为什么自己管好了自己，还要去管别人，与你何干？这个本质的原因他不解释。所以啊，我的总结就是，当我们去仔细的去客观的看待这个佛教这个宗教体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背后的这几个大的致命的问题。他们不面对，不解决。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会很长时间陷在佛教里面，觉得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值得人去追求呢？因为它的背后是假的，但它的表面上有很多真实的那个让你觉得美好的东西，那个外衣是美好的。这些美好的外衣，包括你要为别人着想，包括你要追求永恒的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去打转转。这种永恒的概念、爱的概念，都是从我们真实的造物主从那里来的。我简单的说，如果这是一个假的苹果，这是一个真的苹果。假苹果你吃起来是不能够得供应的，真苹果是好的。这是一个假的信仰，这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当你这个假的信仰让你感觉到它长得像苹果，你也喜欢它，也慕也爱慕它的时候，但它却不能产生功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假苹果也讨人喜欢呢？也有欺骗性呢？因为它的背后真实的存在一个真苹果，我们是因为对着真苹果的相信、喜爱和满足而去喜欢那个假苹果的外表。同样，很多的中国人历史历代也是因为对着上帝创造我们所给我们那些真实的真善美和在我们内心灵魂深处的对美好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因着这个真实的信仰而去喜欢那个假宗教它的披着的那个外衣。所以，美好的东西它背后是有真实的存在，这才是为什么佛教它虽然是假的，但它却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智慧去辨别，我们就能够反过来再想那个真正值得我们去追寻的背后那个真相是什么。所以，但愿这一点分享对大家能有一点点启发。好，我们把这个话题就交给师兄姐妹，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谢谢大家。好。
经过你弟兄的分享，我们继续来这个寻求里面的雅各，我们来读经。创世纪的35章9到15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土柱，在柱子上祭酒、烧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创世纪49:8-12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希伯来书11:21，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感谢主啊，就是借着圣灵在那里的感动啊，刚才郭鼎弟兄给大家分享了，正好介绍上一场的信息，就是拉杰偷了他父亲拉班的神像啊，其实对雅各生命当中一个翻转啊，就是他2次经历了伯特利的神，我们刚才讲了他在梦中啊第一次经历神，那么我想再确认一下这个经文。你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好像不是我今天要。对，其实《创世纪》49章的这个是我后面会打出来的啊，就是8到12节是雅各给他的儿子的祝福啊，其中给犹大的祝福，等会那个经文会打出来，所以我们先同心做一个祷告。阿爸圣天父，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您，独一的真神、活神、以色列的圣者。主啊，我们敬畏您，因为是您先找到了我们，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感谢您在这里施恩的宝座，也借着您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您一切的真理。主啊，借着让我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也让我们有分辨的灵。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借着雅各。啊，我们学习敬畏您，也借着雅各的一生，我们认识您做工的手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身上，在您的教会，在您的民以色列当中，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讲雅各的上半场，他在人生的旷野里面，逃避他的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在他母舅拉班的手下所经历的这一切，就像牧师啊，第一晚上跟我们分享信息说，就是上帝拣选我们是为操练我们的生命成熟，但是也有陪练者，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的陪练啊，灵界里存在的那个真实的悖逆的天使魔鬼撒旦也是我们的陪练，我们的肉身也是我们陪练啊，所以这整个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允许这些假的、虚妄的东西的存在，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陪练、操练啊。所以，我们借着进入真理、认识真理，来认识这位永恒的造物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也包括这个诗篇里面都说，就是虚妄的神啊，是不存在的。所以，是人啊，为了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为了解决自己的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来造了一个虚妄的偶像啊！所以撒亚先知书说了，就是他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口不能说，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一尊菩萨在那里，一个神像在那里，人是活的，那个东西是死。但是人在最终迷失了以后，就把那个东西当成偶像来拜。以赛亚先知书特别说了，就是 一个人取了一个木头，切成两半儿，一半儿雕刻，画上鼻子，画上眼，像个人的形象；另外一半儿当火烧了，然后吃了喝了就跪，背着跪拜那个偶像。所以，上帝借着以先啊，先知书就说了：“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你刚才烧火煮饭吃的东西吗？为什么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还是拜这个木头，拜这个偶像？”就说人在最终迷失到一个程度，且不说过去的，然后古时候的人，就说现在也一样，人迷失到一个程度，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所以这是罪恶满盈，就是在最终人与上帝隔离的光景当中迷失了，在真道上迷失了，不知道回家的路。所以人有没有可能找到自我解决问题的方式，自我解决罪恶和死亡的方式？没有，佛祖死。死了。我们刚刚去过那个，这个尼泊尔，佛祖的圣地，污秽的不得了，所以那里全是污秽啊，全是被罪污秽的东西。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他给人很多的欺骗，很多幻想，就是给你一杯不能解渴的水，一个不能吃的假苹果，让你消耗一生的精力和时间，最后发现全是空的，死亡之前。最后等待的是上帝把救恩给你，你不肯接受，你拒绝真的东西，最后选择假的东西，所以这是人类的悲哀。所以上帝是来找我们，在宗教里面是人找神，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对比，我们来进入到真理里面。我们继续来讲雅各的寻求里面的雅各，下面就是雅各蒙召要离开巴旦亚兰了，那么那个立约的就表示他要脱离巴旦亚兰。脱离他的舅舅，他学了人生的旷野当中学到了重要的功课，因为他经历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神，也不能说完全认识，但是至少比他第一次在梦中经历神，他更加的对神有了初步的认识，知道他是赐恩典的神，是给他一切，因为他就一根杖，然后回来的时候，现在有了儿女，有了所有的财物，都是神庆福打开了窗上的天物庆福给他，所以。雅各就在经历了神的恩典的过程当中，他回来的第一件事，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已经离别了20多年，他跟哥哥能和好吗？雅各就是这样一个诚实的心，抱着与哥哥以扫和好的心，愿意回到他父亲给他的应许之地。来承受上帝给他的约，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承受上帝立约的子民，所以他是先知的子孙这个民族出先知为我们颁布了圣经，活泼的圣言。这个民族有救恩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么雅各带着这样的心，愿意跟他的哥哥和好。那么他这个32章里面第一章第一节马上就说雅各。准备回去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先看到了两军兵，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叫马哈念就是两军兵的意思。那么被神的这个同在的这个信心所鼓励，他就派人拆信给他的哥哥以扫，先跟他的哥哥和好，给以扫和好这时候派人去报信的人回来了，就报告给雅各说：“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来了，雅各一听见这个话，心凉了半截，因为我们知道，神记载这个亚伯拉罕当时去救罗德的时候，去就是跟四王打仗，不过就带了家中318个壮丁手下的人，然后把救回了罗德，救回了那里的财产人民牲畜都救回来，就是这400人远远超过亚伯拉罕手下的那些人所以。我们一看，这个以扫不是带着和好的心欢迎弟弟雅各从旷野回来的心来的，所以以扫是带着复仇的心带着400人。那么雅各这时候刚刚看到了两队兵，接下来他因着软弱惧怕，马上就开始把自己的手下的人也分成两队，分完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刚刚不是看到了两队兵吗？所以这时候他开始向上帝祷告。所以他在祷告当中就说 我蒙了你何等大的厚恩啊！这个厚恩在这段信息里面出现了两次啊，就是我蒙了你何等大的厚恩啊！我原来是拿着一根杖啊，离开我父母的时候啊，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就是一根杖，然后度过了这20年。现在我成了这两对人，是吧？妻妾啊，然后啊，有11个儿子啊，还有一个女儿。所以这一切，这不都是神给我的吗？这不是神向我显慈爱的证据吗？恩待我的证据和我同在的证据吗？所以这时候他向神呼求的就说：“求你救我，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你曾应许，你要使我的儿女啊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想起了上帝启示立约的话，所以向着上帝呼求：“你救我，你既然应许我，跟我同在。”啊，保佑我，来救我脱离这一切。所以他先去给他哥哥以扫送了礼物在先啊，而且他这个真实的啊，他诚实的心，所以他送的礼物这些里面就是不单是这个啊，这个啊母绵羊、母山羊啊，公的也送了。所以他其实送的是给他哥哥以扫送的是个活的产业，就是让他就是一方面就是见证，就是说我没有其实从。父亲那里得到物质上的任何祝福，是吧？带着一根杖，一接受了父亲的祝福，马上逃避他哥哥以扫追杀，到了巴旦亚，经过了这20多年受苦啊，神借着拉班熬炼他啊，操练他。那么现在回来了，带着丰丰盛盛的儿女啊财物来面对哥哥以扫，就是我不但就是说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就是任何从家中来的这个祝福，但是我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啊，就像他神向神许愿说了啊，我的都是从你而来的，那么我所得的这1/10都归给你。当然，这是从啊他祖亚伯拉罕啊，借着11奉献献给了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所以他是受了亚伯拉罕从小对他信仰的影响啊，这是1/10的奉献，一直到今天我们教会仍然传承啊，这是这样，就是感恩的心献了1/10，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的，白白领受的。那么，上帝只要我们凭着信心献上这1/10，那么来看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还有擎开天上的窗户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领受生命的祝福，也操练信心的啊跟随和坚固啊！感谢主。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到雅各，就是这时候啊，他把礼物送去了，然后队伍也都在他前面过去了，来到了。啊，这个亚伯渡口，在亚伯渡口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儿。这个大事儿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是吧？因为就剩他一个人，他把啊妻子啊这些儿女们，包括财物都送到前面去了，啊，一个人留下来面对神，然后他祷告。摔跤这个词啊，也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说是祷告，就是他彻夜的祷告，求上帝的祝福，求上帝的同在。他只要神跟他同在，所以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说你得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啊，然后神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名叫雅各，啊，神摸了他的大腿窝，雅各得到了这份祝福，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但是雅各的腿瘸了，所以我们常常思想，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啊，主耶稣呼召我们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你非常强壮的时候，非常自立的时候，非常以为自己能面对一切的时候，可能神的祝福临不到你。当雅各跟神摔跤，在信心当中寻求神的力，跟神建立这位至高的权柄，在他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他在信心里面。他的信心被坚固，所以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但是他的腿瘸了，表示他以后不能够再靠自己单独来面对任何的这个急难啊，任何的挑战啊。犹太人也就有这个习俗了，到现在都不吃这个牛羊大腿窝的这个筋不吃啊。我跟犹太人一起同事过啊，知道他们那个习惯到现在还保存着，就因为上帝摸了。他们的祖宗，因为他们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的祖宗。那么，因为神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雅各啊瘸了，啊，以这个瘸腿的雅各来面对 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他的名字为抓住，他抓住的以扫啊，他哥哥的脚后跟儿。从啊属灵的角度来说，他得到了啊父亲以撒给他属灵长子的祝福，但是啊其实啊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啊祝福，也没有得到那一家之长的祝福，所以这里面啊。他抓住了赐福的神，然后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今天还在，这是上帝启示立约的见证。虽然以色列亡国2520年，但是1948年5月14日，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以色列复国了，那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啊！这里面讲到啊，神说神与人。真理都得了神，所以上帝把这个祝福给以色列，给雅各，让他得胜。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意味着什么？就是神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得胜，而且要跟我们来分享他得胜的荣耀。就是雅各啊，他其实是缺了啊，就是在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我们说啊，降服了，在神的主权下降服了，这是在他信心里面的得胜，神算他为义，让他成为义啊，成为地上万民万族的祝福。刚才我们前面讲啊，就是雅各，这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是耶和华的族类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面啊，接下来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人。然后，雅各第二天早晨啊，依然列成这两队啊，这个啊，利亚和他的孩子们啊，然后拉结和他的儿子，因为他深爱拉结，所以拉结在最后受到最大的保护。但是雅各啊，不是因为惧怕排成这些这些队列，而是他因着对神的信啊，按照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长尊啊，长幼次序。那么，他是自己一个人走到前面，连续7次俯伏敬拜，来到他的哥哥以扫面前，来面对以扫带着400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他向他哥哥敬拜，而是他心里面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一见到啊以扫，这个面对的不是以扫啊对他的愤怒。而是跟他的哥哥以扫抱头痛哭，神在其中做成了美好的见证，他们兄弟俩抱头痛哭，和好。雅各看见以扫，就如看见了神的面，啊，这是一场何等美好的见证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耶和华神啊，成为以色列的神，这就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法老逼迫以色列的法老啊，所宣告，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以雅各在这里面从他的父亲呢啊得到了那份长子的祝福，是他啊凭着自己，尽管上帝拣选了他，认他为长子，但是他是靠着自己啊的努力，但是这里面神把这个以色列的长子啊。以色列为神的儿子的这个尊贵的荣耀给了他。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里面就是指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就是雅各改名成为以色列，他成为神的长子啊。所以我们都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诗篇89篇说了。神立他为长子，为这个至高的君王，所以借着十字架上他的得胜，天上啊地下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啊，他是我们的万主之主，荣耀的君王。感谢主啊，也借着何西阿书也回顾了这段，就是雅各与人与神交集啊，与天使摔跤，因为神是借着天使啊附在天使后面跟人。雅各摔跤，雅各当时问："你叫什么名？"神没有告诉他的名字， 只是说何必呢？我的岭南就给了他祝福啊，让他改名叫以色列。但是雅各其实真正后面又刚才我们这个前面那个经文分享，就是他后来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然后神又给他祝福，坚定了神跟亚伯拉罕、以撒在雅各身上所立的这约，最后让他说你从此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然后就升上去了。所以雅各在他两次上帝给他的这个改名，从雅各叫以色列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你看啊，接下来这个图啊，小的是一个远景啊，大的是一个近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红线所表示的是雅各当时离开别是巴，然后逃往巴旦亚兰，他舅舅拉班那里，然后走了3天的路程啊，经过路斯，后来雅各给他改名叫伯特利。然后经过了这20多年，神在旷野对他的操练，接着拉班对他生命的训练成熟，然后雅各的生命被神改变。那么他回来的时候是沿着那个棕褐色的线，然后到了这个舒哥，然后到舒哥那个地方大本，然后就来到了示剑，然后又从示剑最后到示罗，又回到伯特利，然后经过伯利恒。最后回到别是巴，所以圣经详细描写了他离开别是巴，后来又回到别是巴，在他下埃及之前，那么他离开伯特利，又回到伯特利，这中间所发生的事儿啊。下面这个图是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它是正好在一个山坳里面，就是两边两座山，一座叫基利心山，一座叫做以巴路山。所以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迦南之前，甚至是包括摩西在申命记颁布律法的时候就说了。就说这12支派到了这个事件要分成6支派，在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的话，那么另外6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话，那么当时摩西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上帝律法之约，就是你遵行诫命、律例典章，行在我的旨意当中，我就祝福你；那么你违背，我将咒诅。那以色列这个民族，听到了祝福的话，阿门；听到了咒诅的话，阿门。然后摩西在上约上约书上撒了血，这个立约就立定了。所以最后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来到世界的时候，这是一个选择。世界相当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因为你在这要选择，你是朝哪边去东西南北就是交通要道。那么当时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也是第一站来到了世界，他在那里筑坛。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进迦南之前，也是让他们选择。所以你们是留在这里侍奉外邦神、外邦人的偶像，还是进入迦南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约书亚自己宣告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让他们做决定。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来到十字口，人生的十字路口，必须做决定。那么雅各来到这里，也要做决定当时雅各是到了舒哥搭了棚，然后到了示剑城，花了100块银子就买了示剑那块儿在示剑买了一块地，那么就在那里住下了。住下来以后，就发生了一场悲剧以前可能读圣经都读到过，底拿觉得好奇，世界什么样子，外邦人的女子什么样子，出门，所以。就底拿就被这个示剑臣他的儿子也叫示剑所以哈莫的儿子叫示剑，所以示剑看上这个犹太的这个女子自能纯洁又美貌，就把她玷污了，然后就托他的父亲哈莫来找雅各要娶底拿为妻子，雅各当时什么话都没说。等着儿子们回来，那么儿子们回来了就不干，把我的妹子当妓女一样糟蹋，这在以色列家是蒙羞的事。所以老大刘辩这个包括西缅和利未，他们都非常的愤怒。那么就是西缅和利未他们就做了个决定，要替妹子报仇，所以他们。报仇的这个心开始打着行割礼的这个旗号。当时 实践提出来的条件就是你们住下来，住在这里，我们成为两下一样的人民，是吧？一起做买卖，一起做生意，不分你我啊！我们的儿子嫁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女儿嫁我们的儿子，啊！我们知道，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是造神所愤怒的，造神所恨的。所以在这里面，上帝允许了这件悲剧发生，让雅各再从中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西缅和利未就接着说，既然要成为两下一样的人民，那我们是受割礼的民族，你们男人也都要受割礼呀。那么就打着这个行割礼的旗号，啊，示剑啊，包括示剑城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因为受割礼了，他都能娶到他想要的妻子，抵纳为他的妻子，啊，那么就行了这个割礼之后，然后西缅和利未就接着他们第三天最疼的时候，把示剑城的男丁都杀了，然后也把这个哈姆和示剑杀，父和子一起杀，啊，接下来就闯了大祸。雅各说：“你们使我在示剑城有了臭名啊，在比利洗人啊，在这些家人众人里有了臭名。我们就这么俩人丁，我们接下来怎么面对这全城人的复仇的心呀？”雅各就是在这里面就，我们看见他在婚姻里面啊，其实神在帮他管理这个婚姻，他在教育子女上面也有许多的亏欠，所以这时候他是默默无声，他只说了这些。但是借着这件事儿，神使雅各的灵苏醒，神进一步呼召他说：“你要上伯特利去，就是你用油浇过柱子的啊那个地方去，你向我许过愿，啊，我都记得。”那么雅各就带着全家人去了，把拉结的神像，包括从示剑城所掳来的这些外邦神像，全部都埋了在橡树底下。啊，当时利百加的奶母，可能也是来啊这个远道来接雅各回去的，因为除了利百加，哎，雅各之外，可能就是利百加的奶母，狄波拉啊，所以就爱雅各。那么这时候他的奶母也死了，也葬在了这个橡树底下。雅各带领着全家人来跟随神，所以雅各说：“你们要自己换洗衣服。”把外邦的偶像统统埋葬，我们要起来，回到神启示立约的地方去，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去。啊，雅各做了这个决定，那么就又来到了伯特利啊，在那里筑坛。那么神在这里面就坚固了雅各，然后就再一次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以撒、雅各的应许，向啊雅各重申，君王要从你而出，多民多族要从你而来。所以，神升上去了，表示这个律立定了，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其实也就是跟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约立定了。所以是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使这个民族成为他正式的选民。那么雅各的12个儿子，这时候第二年还没出生啊，所以他们全家人一起起来跟随神，以色列抓住神的应许啊，然后在这路上，跟神在伯特利重建，然后又把这个伯特利起名叫伯特利，原来叫路斯，他给他改名叫伯特利，因为他遇见了神嘛，就是神的殿，天的门。那么在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又叫伯特利啊，然后又立了柱子，然后浇上油，正式的接受神给他的立约的应许，也承认神是他生命当中的主宰，不但他自己承认，带领他们一家人都归向了神。所以在这里面，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拉结，他心爱的拉结，还有告别心爱的拉结。拉结这时候难产啊，当时是坐在神像上面，拉结的时候已经怀孕啊，所以身子不便没有下来啊。然后这时候，便雅悯在难产当中出生了，拉结是在产难当中啊告别了啊他的心爱的丈夫雅各啊。然后拉结给他的这个最小的儿子起名叫便俄明，就是说我在悲伤当中生的儿子，是痛苦的事。所以这个比喻也用来就是当时啊，希律王追杀2岁以下的男婴的时候，要追杀犹太人的王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拉结为他的儿女哭泣啊，就是拉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很悲伤，啊，要离开他的心爱的 儿子约瑟离开他心爱的丈夫。那么这时候，雅各给这个便俄悯，就是拉就叫他便俄悯嘛，雅各就给他起叫便雅悯。这是雅各第一次，他上面的11个儿子都是利亚起的名，拉结起的名，但是这个最小的儿子以色列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就是在希伯来原文当中表示右手之子。所以我们知道便雅悯这个支派都是左手行便利的，都是这个当时就是我们也听过一篇道就是当时这个这个疑问事实疑问就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他是当时去借着给这个摩押王送这个礼物所以就是他把这个剑藏在他的右腿的靴子里面，然后用左手，因为那个没有防备一进门没防备，那么这个一问就用左手从右腿里面的抽出剑来把这个一问给杀了，左手他便利的，也包括这个基比亚那场。战争当中，当时就是以色列人要追讨基比亚的土匪，但是便雅悯这个支派，不愿意就是放出这些土匪就是强奸那个利未人之妾的那个，所以这都记载，就是在士师记里面。那么打仗的时候，其中有700精兵被点出来，这都是左手拿便利的，所以便雅悯这个民族他们是左手拿便利的左手开弓，左手射箭左手拿箭所以这里面的右手之子其实后面马上就说了，拉结死在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雅各就在那立了一桶碑，就拉结的墓至今还在那里。当然，我们知道这右手之子指的就是神要高举的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坐在他右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便雅悯不是但是神的儿子是这里面。伯利恒就给我们带来神借着弥迦先知所应许，在以色列当中做王掌权的那一位，起初，太初就有的，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要道成肉身。虽然拉结死了，便雅悯也是在惨难当中、痛苦当中生的，但是这位神的儿子被神高举的，做君王的，最后是选择。然后卧在马槽里，身上包着布，这是天使学宣告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伯利恒荣耀的君王，圣经里面到处都埋下了伏笔，指向救恩救主。所以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独一的生命的救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不但借着他启示立约的话。新旧约全书，跨越1500年，40多个不同的作者，预告、见证，最后实施出来，为了成就对我们人类的救赎。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这时候，以色列的12个儿子都升旗了，成为以色列的12个儿子，也就是后来摩西所带领的12支派。所以我们看雅各后来的人生，后来圣经就把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放在了约瑟的身上。所以雅各爱拉结，又爱拉，这个拉结所生的2个儿子，爱约瑟，给约瑟做了彩衣，那么就招来他哥哥们的嫉妒。约瑟做梦梦中梦见了他的合捆立着，他哥哥的合捆们都对着他的合捆下拜。又梦见11个星，然后都围着他的哥哥们都围绕着这个星下拜。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你父亲和你母亲及你父亲的儿子们都要围着你下拜吗？”雅各当时不太明白，但是后来神在这个家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最后约瑟被卖下埃及，是被米甸来的以实玛利人。正好他们拿着沉香没药要下埃及去，那么当时正好这个约瑟被雅各打发说去看看你们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其实也就在事件附近所以最后那么就在那里，我们知道他哥哥们因为约瑟所做的梦，因为对他的嫉妒，最后就开始是说 然后把他扔在坑中啊，但是最后正好碰见这一伙做生意的伊斯玛利人缅甸来的，要下埃及去，就花20克舍的银子把约瑟就下埃及去了，他们个个没有杀了一只公山羊，然后在那个彩衣上染上血，就喷包血给雅各，说这是约瑟，这是谁的彩衣？因为约瑟一看心被撕碎，他心爱的儿子约瑟被撕碎，他当然不知道这其中上帝在里面的美意，但是他所经历的，刚才我们个人的唱的就是破碎，所以他在这里面经历了，因为约瑟被卖下埃及的时候17岁，最后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跟约瑟的见面，那是在他130岁，所以其实这期间他跟约瑟分别了22年，他这20年当中一直就认为约瑟已经被撕碎了，已经死了，不在人间了。他就在悲哀当中、痛苦当中，他的儿女们起来安慰他，他的心不肯受安慰，因为雅各心里面想，他爱拉结，拉结生的约瑟，约瑟又做了这样的梦，那么他心里面在想，弥赛亚是不是要从约瑟他的后代里面出来？他的心，他的心盼望，但是最后，那后面就是讲约瑟了，圣经连续好几章讲约瑟。最后，雅各是借着这个，上帝兴起了这个饥荒的环境迦南地，饥荒了，埃及地有7个分年，然后有粮食那么雅各就和他的儿子们下埃及去提粮，在这个打发过程当中，他留下便雅悯，他说便雅悯约瑟没来，那便雅悯是唯一拉结留下的骨肉，不让便雅悯去，他哥哥们去在提粮的过程当中遇见了。还活着的约瑟，而且是已经从监狱里面被提升为宰相的约瑟。当然，约瑟在这里面用计留下了这个心愿最后其实就是要让雅各下埃及，因为雅各照着他自己的心愿，他就预备好下埃及，但是神要成就他救恩的旨意，所以神在这个家中兴起的环境，是为要使他的旨意得着成就。在人看来这是痛苦的，但是上帝所成就的是美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最后约瑟派着人来接雅各的时候派着这个法老的这个预备的车预备的这浩浩荡荡接他下埃及的这个场面他的儿子又带我信来说，我们真的遇见约瑟了，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没有死。雅各这时候的心苏醒，灵苏醒，所以最后就是讲到这个，雅各要决定下埃及的时候，他专门到了别示巴，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个图，他是离开别示巴，往巴旦亚兰去去到舅舅拉班那里去。那么现在就是他又下到别示巴那里面有亚伯拉罕，就是栽了一棵垂死柳树。那里面就是别示巴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叫门室之井，也是亚伯拉罕在那挖了井，然后被这个亚伯米勒的仆人霸占。那么亚伯拉罕就是为了得到这个井是他亲自挖的证据，就跟亚伯米勒立约。亚伯米勒跟拉班一样，也是害怕亚伯拉罕说你这么门神，上帝祝福你，别过来害我，所以叫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亚伯拉罕就专门当时还给了他旗帜这个高，就是说作为立约的证据，所以门神祝福的人是为别人求好处、求祝福，但是不信的人，他得了祝福，他反而加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恶人恶人，和义人，圣经里面所说的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不信主，两个的心苏醒以后，顺服神下埃及了，那么神在这里面专门呼叫他雅各，所以还叫他原来的名字。就像主耶稣呼叫彼得一样，就让他知道，他是被上帝接纳，是按照他的生命的本相，是他按照他在母腹当中抓住他哥哥以扫脚后跟的那个本相，拣选了他，接纳了他，并且要给他祝福，让他成为上帝蒙福的管道，并且成为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地上万民万族蒙福的管道。这是上帝救赎我们的恩典和心意，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2次离开别示巴回到别示巴，然后离开伯特利又回到伯特利，这里面讲到雅各生命的翻转，啊，是。 真正的经历了神，也认识了神。所以接下来讲，他下埃及啊，第一件事去见法老，他被法老祝福啊，圣经里面提了两次，他被法老祝福啊。法老问他说啊，你寿高几何呀？那么啊，雅各就说，就我一生的年日130岁啊，在地上寄居的日子又苦又短。对，这时候雅各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放牧天上的基业，放牧天上的一座城，所以让他祝福法老。然后我们也在他给同样给长子祝福这件事情，看见雅各生命的反转，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所以以撒是不明白父的心意，要给长子以扫祝福，结果这个祝福祝错了，上帝就正好就借着雅各，以撒眼睛空花，眼睛看不见，就成就了对雅各的拣选和祝福。那么这时候，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以法莲，一个玛西，来领受雅各临死之前要给他的这两个雅各的这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雅各说这两个孩子过继在我的名下，就是以后再生的是你。那么以法莲和玛拿西过继在我的名下。当时约瑟就是把这两个孩子带来的时候，就让他的父亲雅各给这个玛拿西祝福，因为玛拿西是长子，然后以法莲是次子。但是雅各就抓住了以法莲的手，给以法莲把这个长子的祝福给以法莲，然后玛拿西作为次子。所以约瑟不明白，说爸，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这个眼睛也红花了你这个心也红花了，这个是长子，你祝福错了。雅各说没错，所以他照着上帝的心意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孩子。所以这12支派里面就是没有约瑟的名字，但是有这个以法莲玛拿西以法莲后来就成为北国的代表。所以圣经里面一提以法莲的时候，指北国以色列。所以上帝的旨意要成就，他的祝福在接下来神的旨意神的救恩彰显在这个家那么神对雅各的祝福那么雅各要把这个祝福给他所立的长子因为流便是污秽了雅各的床，上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已经失去了做长子的这个职分和位分和权柄，所以这个流便是想通过这个霸占雅各的这个妾证明自己长子的职分，把他失去了，犹大失去了。所以西面和利未因为在示剑城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们也失去了长子的这个福分。那么约瑟在物质上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犹大是属灵的长子，这种犹大支派的狮子，最后就是启示录里面所宣告的。开了基因，又天上、地上、地下权柄，打开了基因，他已经得胜，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是这个外邦人的光，照亮外邦人的光，是又是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这里面就是雅各在临死之前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的生命被改变到一个境地，他完全明白了上帝的旨意，所以照着上帝的心意祝福了他的12个儿子，特别对犹大的祝福，这里面就是说犹大，你弟兄们被赞美，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所以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启示立约的应许。以前我们分享过，神指着自己的名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所以他指着自己的名启示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使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所以上帝借着雅各祝福他的儿子犹大的时候，专门说：“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就是最为荣耀的君王，就是在旧约里面预告的然后在新约里面，按照神的应许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恩典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他成就的是恩典流血牺牲的救赎摩西是来传神的律法。那么，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里面对神就是借着雅各给犹大祝福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这个祝福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雅各在异象当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2次降临。那么，就是专门说了，就是这个犹大是个小狮子就是玩儿，你抓了10天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 然后这个动物母是啊，然后胃并不利于大，脏并不利于大两脚之间，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得胜的。那么这铁杖可以管辖万国的，将抵挡他救恩的人，将那些仇敌啊与他为敌不肯悔改，最后要从摇杖的瓦器摔碎的。主耶稣基督是拿的这个杖，雅各拿了一根杖，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这根杖是要打碎万国的啊，所以他也是大石头要打碎万国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所以这就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啊，吩咐他的门徒说了：“你去把驴驹牵来。”密码就是主要用它啊，所以这个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子啊，嫩嫩和和的啊，第一次来见他的荣耀，隐藏了，他是这样一个谦卑的君王啊，然后。最后是借着啊这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手，也是借着不幸的啊犹太的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反正是为我们的罪啊，为所有人的罪，然后他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也是为这普天下啊人们所流的。所以这个宝血的立约，圣经的立约。啊，这个真理的显明是要拯救一切信的人，愿意归向他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主耶稣又是犹大支派当中的狮子啊，所以他第一次来是羔羊，柔弱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羔羊啊，所以他被骂不完狗，被害不说为恶龙，只能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所以，我们就在圣经的真理、旧约、新约的光中。来认识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再讲雅各的安息，是因着信啊，所以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临死之前没有忘记敬拜这位在他生命当中执掌王权的神。所以他最后临死之前就给他的儿子约瑟留下遗嘱，虽然他人死在埃及了，他说啊，我的死期将近，但是。他让约瑟给他启示，你要把我搬回到应许之地去。啊，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有以撒和利百加都葬在那个麦比拉天的洞里。啊，当时是撒拉先死的，127岁。那么亚伯拉罕就买了啊这个赫人啊这个以弗伦的这个墓地啊，付了钱，付了租价买下来的。那么作为啊，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安息之地。后来，那么啊，雅各和以扫也安葬了，以撒在那里啊，利百加是先死的，所以都葬在那里。最后虽然是拉结先死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因为认识了上帝的旨意，他没有把拉结葬在麦比拉天洞里，而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把利亚作为上帝许配给他的、应许给他的妻子。葬在了这个麦比拉天的洞里，所以这三代人的见证啊，他们活，上帝活着的见证；他们死了，依然是上帝活着的见证。因为上帝就在旧约、新约里面，包括主耶稣自己也不断的宣告，就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虽然他们安息了，肉体归着尘土，但是他们的灵依然活在上帝面前。我们刚才郭丁弟兄分享的信息。宗教和信仰的区别，我们所信的是生活的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主。释迦牟尼在哪里？他留下的是舍利子，现在依然是舍利子。伟大的领袖，所谓伟大的人都在哪里？要么在水晶棺材里，要么是被他的后人拿这个牌位供着。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神，他是拯救我们。为我们预备永恒添加的，并且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应许的神。所以，神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所以诗篇里面就说了，上帝借着诗篇就宣告，圣灵的死在上帝眼中极为宝贵。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众先知们、使徒们、历世历代的圣徒们，被神所拣选，都是冲着信心死。所以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死的时候，迦南地依然住着迦南人，以色列并没有拥有在那地上啊 住址的主权，因为上帝审判啊迦南人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依然在埃及为奴43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操练，然后神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应许，啊，在以色列人住满埃及430年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个民族啊。上次我们也讲了啊，神借着摩西在埃及地行了十灾，然后带领他的子民为奴之地，最后是他的大军啊，借着神为他们征战，让他们过红海啊，在旷野草原40年，最后神尽到了啊启示立约的应许，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带进迦南地了。当然，不信的人是倒闭旷野啊，旧人都倒闭旷野，新一代啊，新人啊，就借着信心啊，凭着信心跟随啊，另有一个心智跟随神的约书亚和迦勒，就凭着信进入了应许之地啊。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故事啊，我们一起啊，慢慢在后面当中再学习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盼望着天上那座城，盼望神的应许，盼望神立约的话，都兑现在他们的身上，兑现在他们的子孙后代身上。所以这个大卫合神心意的了，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大卫的心马上回应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就是凭着信寻求神的面，啊，来到主的面前，跟他亲近，敬畏他，认识他，分享他，祷告他，这是何等讨神的喜悦！让我们感谢赞美主，雅各就是这样的一生，他并不完美。其实圣经当中，在人的层面，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都有亏缺，要亏欠，包括亚伯拉罕、大卫，啊，包括以撒，包括雅各，甚至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当今所做的见证并不完美，所以，但是他们所信的神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我们所信的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是伟大的神，荣耀的神，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亏欠主向着神的荣耀的人身上，要做成那伟大的救恩，就是他要凭着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口中所说的话，他亲口应许了，也要亲手成就啊！所以，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单单依靠那就这样花的灵，方能成圣。我们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啊！我们知道了这雅各的死，当时埃及人为他哀了70天。上帝在这个摩崖地埋葬摩西的时候，啊，那摩西是伟大的啊，以色列伟大的人啊，也是真是世人所相信的伟大的人，行神迹的，是在啊旧约里面是代表神、代表人啊，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在新约的工作。摩西是这样的，又是心里谦和的人，神啊，就是安葬了摩西之后，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他哀哭30日，但是对雅各的哀哭70日，最后啊，约瑟带着这个啊雅各的这个尸体啊，给他裹尸啊，然后带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埃及为他哎、啊、不是约瑟为他哀哭了7天，啊，整个就是这个出兵的队伍啊，就是在那个啊亚纳的河城啊，成为一个伟大荣耀的见证，就是见证上帝对一个人生命的带领，从他在母腹当中的拣选，一直到他分分复复啊经历一生的操练，从破碎到自由，最后能够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安息在主里面，所以号筒牧师吹响的时候，凡在主里睡了的人，啊，包括我们教会已经安息主怀的弟兄姐妹，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地上会有苦难、生病啊，甚至会有死亡。面对心爱的人的离别啊，面对我们亲爱的肢体们的离别，但是我们在死里面是有盼望的。是人在虚妄的宗教里面，自己设立一个虚假的目标，内盼。但是我们是有真实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信他必啊保守我们所交托的，直到那日。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上帝就亲手成就，是按照他的方法，时间根据他的爱，也照着他的应许来成就啊！他不用我们属血气的人手帮忙啊，但是神的应许是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美善的灵在我们里面要成就这应许。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仰望、交托、跟随，来依靠。所以我们，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同心来念这句希伯来文1章10节的经文？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应许的是上帝，成就的也是他的恩手，他成就了这应许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那么他的救恩，他的生命也要反反复复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以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伟大的上帝阿巴父，为我们流血牺牲，做成这伟大救恩、浩大恩典，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工运行的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您，不但赐给我们你宝贵的救恩，也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进入您启示立约的光中，让我们借着您的话，借着您的灵，主啊，我们来认识您，来归向您。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您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主啊，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在教会做元首，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管理我们的一生，管理我们的家，管理主啊，您的子民、犹太人、以色列的神，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借着今天的生命之道、真理的道，再次求主的灵更新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主啊，信心得坚固，在你里面生命得丰盛，好使我们，然后来到你面前的人，主要都照着您的应许，分分复复的进入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荣耀颂赞都归给您，孩子不配，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抱歉，刚才在祷告当中突然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我最近看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发的祷告群里面。就是马拿西这个支派，当时是在亚述，就是北国被掳亚述的时候，这个支派其实也是被掳，就带到亚述地。那么最近我看到的一个，可能也就是在我们营会之前，就一段信息专门报道，就是马拿西这个支派在迷失了2700年以后，居然最近从印度回归以色列了，就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就跟旧约。所记录的一样，他们也是敬拜，就是独一之真神耶和华神的，而且他们的盼望也是在弥赛亚，他们的盼望就是回到以色列，在等了2700年的时候，上帝这个见证做出来啊！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在法国的50个犹太人，昨天也是蒙着圣灵的感动恩召，回到以色列了，他们一到以色列，在那里。因为那是上帝跟他们列祖启示立约的话，是上帝的应许，大能的作为见证在过去、现在，然后在将来，所以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谢主，阿门。
刚上午这半场没有来的弟兄姐妹，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和明天的一个时间安排，就是我们一会儿去吃饭，然后下午1点半到3点有一个 workshop，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就是你对哪个感兴趣可以去参加那个年龄段的workshop。中年是张大礼牧师，然后老年是王彤弟兄，然后青年是石荣姐，然后我们。这个下午茶我们稍微压缩一点时间，不用半个小时，就是15分钟吧。我们3点15，如果下午想要射箭和游泳，划船的就游泳，射箭和划船的，请在就是食堂后面和这边后面的一个我们集合一起去射箭，因为时间比较赶，所以大家都要迟到。然后要穿上就是你。如要穿上鞋子，最好穿上鞋子。虽然你可能会湿，但是如果万一你翻船了，掉进水中， 这个水很浅，然后有救生衣，然后有头盔，水很浅，但是万一你的脚踩到石头破了就不太好，所以尽量还是穿上鞋子。然后我们晚餐是六点到7点，大家，但我看大家一般都是20分钟半小时就能吃完，所以我们有锅底，因为昨天没有篝火嘛，天气原因，今天可能为了弥补一下这个遗憾，然后对，今天下午一会儿应该不下雨，所以就是大概我们可能6点半开始篝火到7点半到8点左右吧，因为我们把一部分的晚会时间其实可以移到篝火晚那边去，一样都是晚会，大家一起唱歌、游戏也可以在那里，然后我们可能8点左右再回到这里，就是进行一个室内的晚会，然后大概是这样。我们一起用午餐。